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星源也请到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弟兄。
大家好，我是小草。
大家好，我是曾弟兄。
那请两位弟兄过来呢，主要是想聊一聊我们最近都在用的这个 AI。 那么曾弟兄呢是做程序员的工作，会涉及到设计和制作一些我们用到的 APP。 那小草弟兄呢是在做一些视频拍摄还有剪辑方面等等的工作。首先想问两位弟兄啊，就是你们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会不会用到这个聊天类的工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AI 应用呢？
用的挺多的，像有时候查一些资料啊，然后或者是在工作上面设计一些东西啊，其实都使用 AI 来帮忙，其实真的是蛮方便的。
我这边写代码会用的比较多，最常用的应该就是 Copilot， 然后它的代码补全功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在生活当中也用过，有一次我们一家去环太湖那个自驾三天游，然后是用 AI 做的那个旅游攻略，
做的怎么样？
那个、效果还是挺可以的，它会帮我们规划那个行程，然后大致的费用，效果还是可以的。写代码就是它有利有弊吧，然后像一些可能不太常见的一些问题，它给不了正确的答案，就是需要走比较多的弯路。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他会用一些旧的知识，然后就是会告诉我，然后再怎么查怎么查还是有问题的，最后还是需要人工去查一些官方文档啊，结合自己的一些那个经验，然后才能够解决问题。
诶，你说的这个经验跟我开始很相近，就比如说呢，我问他说跟圣经当中相符的有类似的事件，比如说你找一下2025年社会新闻当中有哪些事情可以佐证这一点，他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在那个思考的过程里边呢，他就说用户问我说2025年有什么事情发生，但现在是2023年，所以我只能怎么怎么想。所以我会发现就现在有很多，暂时来说很多聊天的机器人，它对于新闻自身的数据库是差不多是停留在2023年，就后两年最近发生的这些都没有。那我最开始的时候像小草弟兄一样，我也尝试用一些 Stable Diffusion 之类的东西去画画，比较吃电脑的配置，比较慢。我会发现这个当中你想描述清楚自己的需求，对于我自己的一个用户来说还是比较难的。有了 ChatGPT 之后呢，我就跟他做一些聊天对话，比较有新鲜感。最开始用它的时候就感觉它就是一个搜索引擎，就是同样你输入到 Google 里边的这个问题，你直接输入给 AI，得出来的结果是差不多，只不过 AI 呢，它会给你重新的搜集更多的结果，然后它会做一个比对之后，给我做一个总结。我觉得最准确的呀，就是它比我们人做事情快的地方，就是你把两本书有一些书稿，直接 PDF 文件上传给它，然后让它去做一番总结，对比两本书，两位作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我会发现他会把这些内容整理得特别好，然后一条一条的逻辑还有层次啊都特别的清晰。但是呢，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目前来讲啊，就是我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国内的这些 AI， 当然还有一些 ChatGPT、Google 等等，就是你好像觉得他知道很多内容，但是呢，有一些朋友们也说现在 AI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会说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不知道，而是说呢，有很大概率上会胡编乱造，就是有一些事情呢根本不存在，有一些调查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会编出来什么什么机构在什么时候调查了怎样的数据。他曾经就给我写了说哈佛大学心理学院什么什么职业研究所经过调查发现说灵修祷告让男性的这个焦虑水平下降了20%多，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然后我再去用其他的搜索引擎去搜索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追问 AI 具体的来源链接能不能给我，他分析一大堆之后啊，再告诉我说经过分析不对，我只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个是不存在的。我可能会继续的命令他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事情我所需要的证据你要举例的话，你一定要举一些真实存在的有据可查的例子。你问完之后呢，他下一步可能说给你一些真实的例子，再往后呢可能说着说着又忘了，然后又开始胡编乱造了。所以这就导致有的时候我可能会 需要他帮我规划一些内容，但是呢你每一次给他增加一些需求的时候呢，他可能只记住几个，然后呢聊着聊着后面他又忘了。尽管说很多公司在这方面他做了一些优化，我会发现呢他理解人的需求啊这个方面他还是差了很多。
觉得你说的这个地方蛮有趣的，不过现在可能也是根据现在的资料，现在许多 AI 可以连到网络嘛，所以它可以去网络去搜索一些答案，所以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准确一些。像我之前的话，我觉得 AI 的这种方式，因为你有问他必答，所以这种方式对于我哄娃来说是很好的。对，因为我儿子八九岁的样子，所以他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问题，所以他问我，我有时候可能答不上来，或者我的给他的答案他可能不是很满意，所以我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问 ChatGPT 好了。我就把他这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丢给 ChatGPT， 然后他就会用我的话讲，我说他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给出一个似乎很合理的答案，然后有没有被求证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这样的话我的儿子他得到了一个答案，他就很心满意足。但是我觉得
那你这不是会不会觉得在忽悠小孩？
这个问题是他其实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只是想问一个问题
哦，
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你也很难回答，你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资料数字去回答他的问题。比如说他就在问一些在读的一些读物的系列啊，这个系列里面哪一本书是最好的，我说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他说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然后就把丢给 ChatGPT， 他就会自己去生成一个数据也好，或者他去搜索一个数据出来也好，给他一个答案，然后他听了答案他就好了，他就 OK 了，他就会再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就不会一直在纠结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哄娃神器，开车带他的时候他不停地问问题，不停地问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来来来，我们来问一下 AI 好了。
小孩子喜欢问问题，然后 AI 又帮助你起到了一个哄孩子的作用。刚才曾弟兄就提到的，他作为程序员有的时候写一些东西的 AI 并不能给准确的答案，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反而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我自己来写，或者对于新员来说有一些稿子有一些文章的架构我要自己来做呢，有可能有的时候要反而比你问 AI 来得更快一些。因为现在呢我就经常感觉你用它的时候你好像是一个提问者，就像是一个老板。后来我就逐渐体会到了一个公司里边，如果一个老板面对一个听不太懂话，然后呢又不能完全满足自己需求的员工是一种什么感觉。有的时候你重复描述自己的需求，然后他听懂一句话给你改一些，再问一个问题再提一个需求呢，他继续给你结果再给你改，但是他会忘了你前一个要求。当然了，我觉得现在 AI 它是在不断的进化，有很多人在不断的给它改进，可能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啊，没准呢就已经被一些人给解决了。我跟小草都是文科生嘛，这种 AI 大概它是怎么构建起来，
我也没很深入的去了解，一长串就是很难懂的数学公式，然后基于这种去训练，要喂它很多很多的数据，然后它会不断的整合提取什么之类的。
对，
专门研究这个需要花挺多时间的。这个其实
那这个过程当中它背后是不是需要同样的有很多类似于程序员或者工程师的不断的去优化它，给它指令，不断的去调教这么一个过程？
对，需要人，然后还需要一些 GPU 服务器去不断的去训练，提取它各种各样数据，所谓的向量数据库啊等等之类的。可能目前我最主要的还是在使用方面，最多的还是代码补全，它比较适合一些程序的小任务，比如说我要对一些资料排序啊，命名啊等等之类的，它是比较擅长的。再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开发的新 app 也会尝试融入一些 AI 功能，比如说是 AI 音频转文字啊，对资源的一些贴标签总结等等之类的，也在尝试融入一些信仰问题的聊天。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它是根据一些提示词给出一个数据库里边固定的答案，还是说呢它也会有一个大概的推理的过程在给用户呈现出它的回答？
目前会基于这种大语言模型的，带一些那个推理，它是会有一些基础训练的一些知识的。像比如说你可能问个问题，它可能会比从它现有了解的知识去提取出来的。比如说，然后有专门这方面的知识的，但它可能就是没有把这个知识给 训练过，嗯，他就获取不到啊。只有其他地方比较概括的一些答案，他就提供给你了，也还算一个缺点吧。
但是听起来就是比我们以前最早就遇到那些，比如说你在购物平台上买东西，然后遇到了什么问题，那些客服机器人要强得多，是吧？他会稍微做一些思考。如果说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往的节目或者是过往的内容当中有的，它也会给呈现出来。
对，是的。
在这方面呢，也是AI 就把一些广泛的问题，大家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它会给出一些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一些标准的答案。但是如果说具体聊天啊，或者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那可能还是需要真的关怀者和牧者去回应。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小草弟兄和曾弟兄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使用 AI 工具方面的经验跟看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 AI 已经在程序开发、视频制作、信息查询，甚至呢做一些旅游生活规划等等方面发挥了一些实际的作用，确实为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带来了便利。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其实目前 AI 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信息更新的不及时，有的时候呢会编造内容，以及呢在理解我们这些复杂需要方面呢有很大的不足。我们也探讨了 AI 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一些有趣的应用，还有呢就是 AI 技术的基本构建原理。好，那么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深入探讨 AI 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它在信息整理、学习研究以及信仰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我们将会了解 AI 如何在短时间内去处理大量的信息，并且探讨它在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方面能不能帮我们。敬请继续留意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一锅的